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明慧编辑部文章致病业中的同修、美国首都华盛顿法会期间活动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将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河南公务员因执行领导命令被判有罪，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政法还没有结束。为了不给中共监听监控提供方便，请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WeChat、腾讯 QQ、Tencent QQ、云端服务 iCloud 以及 Skype 等软件，不论您身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其他国家地区，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这是为了您自身、同修、大法项目和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装有微信、腾讯、简体中文云端等这些软件的手机，手机上的通讯录等信息就都送给中共了。请立即删除微信等这些软件，并恢复到工厂设置，终止以往的祸患。恢复方法： Settings， 选 General， 选 Reset， 选 Erase All Contents and Settings， 而不是选 Reset All Settings。选 Erase Now， 选 Erase Phone， 才能恢复到工厂默认设置 Factory Default Settings。 所有苹果产品需要在设定 Setting 处关闭云端服务 iCloud， 更不要使用中文简体字设定，否则会被自动转到中国负责的云端公司监管，至少您的通讯录、银行资料、手机照片、密码等私人信息都可能被偷走，包括您的亲朋好友的资料、文字都会通过您的云端被拿到。2018年2月28日已经开始中文简体苹果云端服务器设在中国。关闭方法： Settings， 选您名字的地方 Apple ID， 选 iCloud， 选将云端 iCloud Drive 和所有使用 iCloud 应用软件 App 关闭 Off。 如果过去设置了使用云端 iCloud 服务，很多信息已经自动上载到云端了，因此在取消云端设置后还要把云端中的全部内容删掉。方法是从电脑登录云端 iCloud， 删除 iCloud 中的所有内容。以前没有设置对的，见到此通知，请一定要尽快修正设置。 请所有大法学员、大法弟子从自身做起，并相互转告和相互帮助，尽快做到减少损失，避免继续给中共迫害提供方便。明慧编辑部2018年6月30日。
接下来是明慧编辑部近日另外一篇文章，致病业中的同修。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到病业问题，我们特在这里提醒还有没注意的有关同修，抛家舍业，不求报酬，自觉自愿地常年坚持到景点、中林馆等公众场所讲真相，这颗心难能可贵。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实际救人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理性、大人和无私无我。试想，如果自己身处病业关，甚至在严重病业关中不得不拄拐杖、坐轮椅，不但自己的形象和状态证实不了大法，还会引起常人困惑和误解，中共邪党也会钻空子造谣害人，那与我们想提高自己、履行救度众生使命所需达到的效果是相反的。不妨暂时低调地做些其他的，并抽时间多学法、多向内修自己，等过了关，再以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健康状态去公众场所救人。明慧编辑部2018年6月30日。
下面请听美国首都华盛顿法会期间活动报道摘要。2018年6月20日至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万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及法会前后的集会、游行、大练功、排字、讲真相等活动。
6月20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西草坪上举行集体大练功，随后开始主题为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游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人们认清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波告诉与会者，他在当选议员前是一个法官，他说如果在他的法庭上，中共将被定为有罪，罪行是违反人权，违反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中国人的人权。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在集会上说，我向你们承诺，就如我的父亲一样，我将每年出席这个集会，直到迫害停止。自由之家副总裁罗伯特·赫尔曼说，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不只是残酷迫害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故事，它也是一个有关不可动摇的信仰、毅力和耐力的故事。面对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被视为对中共对市民的独占统治的重要威胁，而作为一个和平的社会文化力量遭受摧毁性的镇压，法轮功学员的坚持令人很受启发。兰托斯基金会代表艾提克斯·斯威特表示，很荣幸地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法轮功学员为世界树立了道德楷模。他说，这一群高尚平和的功法的修炼者们有着令人惊羡的品质，友好、善良和高标准的道德水平。法轮功修炼者们体现了最美好的人性，表现了宽容、体谅和忠实于真相的美德。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指出，宗教自由是美国政府国家安全策略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将保护宗教少数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不难看到这是为什么，对法轮功的迫害显示了中国政府最野蛮和残酷的一面，我们必须继续把这个议题摆在国会、美国政府和世界眼前。
大游行于当天中午开始，天国乐团首先从国会西边草坪出发，后面是部分在中国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遗像，最后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是横幅队伍。游行队伍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美国白宫，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前，全程共 2.4 英里。来美国旅游的北京张女士，化名 碰巧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连称震撼。他说，只要是中国人来这里的，看到这个游行都会很震撼，因为在中国看不到，看到画面是最重要的。他表示，在中国虽然信息封锁，但是各种非官方渠道的消息大家都会传递的。帕特里克·布莱尼是一个培训领导者的学院的院长，他之前就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共产主义反对所有种类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是一个很棒的游行，让人们关注共产党对人性进行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艾拉德是一名来自以色列的高中体育教师，说到为什么要来美国参加游行，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就会结束了。中共靠谎言来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反人类罪，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游行过后，部分美中南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以练功打坐的方式呼吁停止迫害。
21日，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心得交流会。瓦伊夫妇来自德国，经营自家公司，妻子贝阿提修炼法轮功20年了。他说，通过这次法会，我找到的最大问题，我得找回当初的那种感觉。每一篇文章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师父的完完全全的信，他们就是去做，就是去放下人的观念，这是从对师父的正信而来的。法国学员吉佑姆是一位能源部门的项目管理人员，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他正在德国做大学毕业实习，一位朋友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推荐法轮大法网站，他打开网站，就此开始了修炼之路。他说，今年参加法会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真是有一种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喜悦。我见到师父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仿佛我和师父相识已经很久了一般，没有陌生感。来自波兰的米卡拉兹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自从修炼大法后，差不多每年都来参加在美国的国际法会，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法会，因为每次参加大型法会，亲耳聆听师尊讲法，都会使自己在修炼上有新的领悟和提高。
22日，在华盛顿纪念碑下，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集体大练功和排字的活动。尽管阴雨绵绵，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图形熠熠生辉。约书亚·弗莱彻先生是住在 DC 的美国人，几天前他的出租房里住进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当得知这些法轮功学员要在22日晚去参加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活动时，他也跟着一起来了。他觉得能跟大家在一起，用和平的方式来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参加的学员们未能与这么多同修一起共襄盛举感到荣幸。来自瑞典的邓·阿夫尤登和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一起参加了当晚的烛光悼念活动。我是瑞典人，如果活摘器官发生在挪威临近国家，会震惊整个西方世界，人们会严厉地制止这种事情。正因为这件事情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人们对此了解的还比较少，因此我们要站出来将这场迫害告诉世界上更多的人。邓还说，我希望中国的民众能多听听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讲的真相，早日摆脱中共就好了。
22日傍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数千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坪上举办烛光夜道，静谧、祥和、慈悲的巨大能量场让人动容。青年游客加拉格尔说，看到真善忍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真是太了不起了。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些核心价值观，人们就不可能像这样走到一起，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在世界各地和他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做好事而受到迫害。德国法轮功学员丹尼尔·所罗蒙和妻子一起坐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他说，希望中国大陆民众能够多了解法轮功，请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法轮大法是非常美好的， 正因为如此，才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我自己就见证了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能改变所有人，哪怕过去是很不好的人，在修炼过程中都会去努力将自己变成好人，全社会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物。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重庆市铜梁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基碧，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经被非法判刑三年，2014年7月20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半，在重庆市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病危，保外就医。每周强制在政法委司法部门报到，于2018年6月9日3点多钟喊冤离世。
吉林省松原市王淑华女士因营救被打成骨折的丈夫李国军，于2017年7月12日被长春市民康派出所勾结松原市国保警察劫持构陷，非法关押到善友看守所7个月，如今被非法判刑9年。于6月4日送到兰家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广东湛江法轮大法学员陈海霞近日被赤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家属质问法官，法官一改上次友善态度，蛮横说不需要给你们解释。陈海霞于2017年9月被警察绑架，数天后被释放回家，随后被尾随的警察跟踪到家，破门而入，抢走一些资料和数千元人民币，再次把海霞绑架到雷州市戒毒所。陈海霞于2018年4月16日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74岁的法轮功学员柯芳华，2014年被非法判刑4年，羁押在新乡女子监狱，体检发现乳腺癌，2016年保外就医回家。2017年10月前后，商城县国保大队又将尚未康复的柯芳华抓走，2018年1月18日再次送监狱关押迫害。柯芳华因给狱警讲真相被关进小号，遭五个犯人持续毒打2天，左胸肋骨打断5根。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加拿大各个城市都在这一天举行活动，庆祝第151周年国庆。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和莲花花车当天应邀参加了两个城市的大游行，上午11点参加了在密西沙加市的游行，下午2点赶去参加在多伦多市施家堡的国庆游行。刚到加拿大探亲的山东徐女士和朋友一起跟着天国乐团走完了全程，她兴奋地说，太震撼了，法轮功的队伍最棒，阵容很大很正气，一路跟着下来都是欢呼声和掌声，非常受欢迎，我们都感动得不行。在蒙特利尔的庆祝游行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展示方阵和旌旗方阵逾200人的队伍受到民众赞赏，有华人称赞法轮功的队伍最壮观。
6月30日，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嫩绿市迎来了第35届多元文化城市节，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功法展示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德国政治家们还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练功法，其中有德国社民党联邦国会议员泰士先生、北威州国土资源部部长沙任巴哈女士等。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赠送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莲花。
6月23日至24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塔特舍夫岛上举办了第9届绿色夏季野餐会，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每天在主要的舞台上有半小时的功法展示，台下的观众很多当场就学练起来，舞台不远处设有摊位，当场教学功法动作，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
6月23日和2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哥罗万节，这是法轮功学员第11次参加在英国康沃尔郡名城彭赞斯举行的仲夏年度庆祝活动，继续在这座位于英国西南端的著名滨海小镇，向成千上万的节日庆祝者传递法轮功真相，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两天的活动让很多有缘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
6月26日是联合国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及鲁尔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被称为大善人的韩爱珍与刘星被批捕。2018年5月12日晚上，辽宁朝阳市龙城区下河首村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韩爱珍与刘星被新华分局警察绑架了，后被构陷非法批捕。人们听到此消息都感到不解，警察怎么把这样的好人抓走了？所有熟悉韩爱珍与刘星的都知道他们人太好了，有的不由得落下了眼泪。真善忍在心中，处处想别人。韩爱珍56岁，是位朴实忠厚的农村妇女。韩爱珍自己家的院子很大，平时家里就老两口吃不了多少菜，她却总把院子种上满满的菜。别人问她，你们吃不了那么多菜，却种那么多干什么？她说，现在家里的院子都很小，根本没有地方种菜，多种点儿，谁没有就给谁拿些吃吧。一次，韩爱珍骑着电动车上街，碰到一位老人开着农用三轮车停在路边上，焦急地说，我的车没油了，又没带电话，跟家人联系不上。韩爱珍下车忙安慰老人，大叔你别着急，我用小车拉你去加油站。老人看看他的电动车上面还带着一个人，说，你们俩就已经快300斤了，能拉得动吗？没事儿，我一定给你拉到加油站，韩爱珍急忙说。然后用绳子把老人的车绑在电动车后面，吃力地拉到了加油站。到地方后，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非要给钱。韩爱珍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说，我记住了。当他们都走出很远了，老人还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背影。一次在朝阳珠江转盘，碰到一位50-60岁的妇女，手里拎着很多东西，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着，看样子已经走不动了。韩爱珍上前把东西接过来，就放到自己的电动车上。人家还不放心地说，你可别把我的东西拉跑了呀。韩爱珍说，你放心吧，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他当时车上还带着人，为了让这位妇女放心，车开慢慢的，送到车站点后，把那妇女感动地说，我今天可遇到好人了，练法轮功的可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法轮大法真好。然后用真名做了三退。就这样，看到有困难他都出手相助，去农村路上看人上大坡吃力时他帮人家拉，天气热时从自家带冰的冻水给人喝，送钱送物给人家是常有的事，走到哪里他都把善良带到哪里。他的善良感动了很多人，有的都是素不相识。在当地出了名的孝顺媳妇刘星，刘星54岁，性格善良贤惠，在当地是位出了名的孝顺媳妇。他为人处事都用大法要求，为别人着想。刘星婆婆家姊妹六人，她主动承担起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孝敬老人，从不攀比姊妹。后来老人患上了小脑萎缩，到处乱跑，经常走丢，刘星就得经常四处寻找婆婆，有时吃饭都得一勺一勺的喂，婆婆还经常把大便便在裤子里，她都耐心自己打理。就这样照顾年迈婆婆20多年，直到给婆婆养老送终。刘星多年孝顺老人的艰辛感动了周围的邻居，他还主动照顾附近的一个孤寡老人， 但却很少与人提起此事。他常去老人家为老人干活，种菜、买菜，用水桶提水浇院子。天下大雨了，他不放心，怕水冲进老人的院子里，让丈夫顶风冒雨为老人去挡水。可今年有很长时间，老人没见到刘星了。老人心里惦念着刘星，讯问：今年怎么没看到刘星呢？年年都来给我干活，来了啥活都干，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老人耳朵听不见东西，当大声告诉他刘星被警察抓走了。老人张着嘴，半晌没说出话来，喃喃的半天说出了：这可咋好啊，可咋好啊，这些个鬼们，这么好的人给抓走了，作孽呀。边说边用手擦眼泪。老人今年已经85岁，行走很不方便，院子里的活都干不动了。让人能想象得到，现今的老人多盼望刘鑫再出现他的家里呀。可是中共却不让人做好人。两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2018年5月12日晚被朝阳新华分局警察绑架，并被构陷批捕，从中不难看出中共邪恶的本质。
五月份，至少60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5月份，中共继续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5月份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至少608人，骚扰352人，非法批捕37人，强制送入洗脑班26人。其中252人已经回家，35人因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被释放，9名依法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家出走，3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中共警察抄家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和亲属现金，至少354340元。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少是年长的老人，甚至是耄耋老人，其中62名65岁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骚扰，35人被绑架。江西南昌87岁法轮功学员秦佳英被非法抓捕和抄家，四川遂宁射洪县87岁法轮功学员肖坤全被绑架，当天释放回家。五月份绑架案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2个城市，绑架最严重地区，山东269人、辽宁53人、四川35人、吉林29人、北京28人、黑龙江25人、河北24人、河南19人、天津18人、湖南17人、陕西13人、湖北10人。绑架10人以上的城市，潍坊153人，青岛30人，沈阳26人，成都25人，烟台21人，长春18人，泰安11人，临沂、朝阳、衡水、齐齐哈尔各10人。另外，明慧网2018年5月8日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奇2018年3月上旬被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两个月，期间被警察构陷到检察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张秀奇被无条件释放。河南省汝州市法轮功学员何淑清因诉江2016年11月2日在办公室被绑架，构陷何淑清的卷宗两次被检察院退回，于2017年5月8日所谓取保候审出来，取保满一年，汝州市公安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案。
营救儿媳，七旬公婆被非法逮捕。哈尔滨市双城区连兴乡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桂珍与没修炼的老伴耿成石呼吁父老乡亲们伸出援助之手，营救孝顺儿媳郭玉荣回家。2018年4月19日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近日被非法逮捕。4月19日早5点左右，耿成石家突然闯进一帮警察，多辆警车像土匪一般将老两口绑架，非法把老头耿成石关押在双城看守所，把老太太劫持到了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关押。老太太所穿的衣服全部被扒光，由管辖区一城郊派出所给带回交给家人， 并告诉家人按看守所的要求送衣物。2017年10月10日，莲兴派出所绑架了他们的儿媳郭玉荣，一直关押在看守所。在儿媳被关押近半年时间，老两口到本村老百姓家讲述郭玉荣被迫害的情况。善良的村民证明郭玉荣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违法犯罪，纷纷给予签名。老人把得到的征签送到有关部门，要求释放儿媳。可是当地派出所双城610把这当成大案要案，对签字的众乡亲进行骚扰恐吓，并拿着参与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的照片让乡亲来辨认。至今哈尔滨市双城区莲兴乡除了孙桂珍、耿成石老两口外，法轮功学员龚玉斌、贺丽英、崔宝莲至今仍被非法关押。
与重庆同修商榷发放《明慧周刊》的问题，据同修反映，有同修不知是否因为《明慧周刊》太多了不好存放，把看了的《明慧周刊》多次在小区内发放，已被同修捡到过几次。针对这个问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明慧周刊我也没太注意这个事，如果是大法弟子内部交流文章，那就是内部看，如果是讲真相救人用的就发放。昨天有人问我说，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能不能上常人网，我说不能，常人接受不了，起副作用，那是修炼人自己的东西，常人看不懂，而且还会觉得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讲，就是修炼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法弟子和常人就有距离了，你认识问题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了，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异是你一点一点提升上来的，你自己没有感觉，可是对于常人来讲，听你讲话，他已经觉得你跟他不一样了，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人一修炼了，你回家讲话，你家里人都觉得你怎么变了呢？是不是经常有这种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把你那个修炼的体会放到网上，你叫他怎么去认识啊？常人理解不了就会负面认识的，是吧？如果是讲真相的资料，那可以针对常人。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发放真相资料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要再发放明慧周刊。
严正声明，本周201名大法学员严重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工地负责人的义举，山东来搞。随着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和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强烈地感受到世人的变化，很多人都发自内心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一，你也把这个党退了吧。当我讲真相路过一个村庄时，心想这个村里的大法弟子也经常讲真相，就想快速走过去。正想着，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就主动地问，知道法轮大法的真相吗？他说知道。那你入过党团队吗？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后，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感到很庆幸，没错过救他。他说，我还是个党员呢，你就把我这个党团队都退了吧。我装的人给我讲，让我退我没退，有顾虑心，怕不安全，因为你是外村的我就退。然后他又热心地喊另一个人过来，对那个人说，你也把这个党退了吧。那个人高兴地说，退了，谢谢你，谢谢你。原来他俩是被邪党整人整怕了，不敢让自己村的法轮功学员退，怕事后被举报，但又明白真相，只等时机的到来，所以机智的选择过路的大法弟子帮忙办理三退。二，挥动的手臂。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和一同修看见一个60多岁的老人，就主动给他讲真相，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就像等我们一样。当知道我们要去车站时，虽然老人腿脚不好，离车站又远，路也不好走， 依然亲自领我们去车站，并且一直看着我们坐上车。车都走远了，还能看见他那只不停挥动的手臂。我知道这是众生发自内心的不舍和感恩。三，工地负责人的义举。我和同修给十几个修桥帮钢筋的工人讲真相，没想到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不露声色地耐心地听完真相后，不但自己主动退出，还叫手下的工人一个一个的都退了，并且还主动要资料。四，你发100个我也不打电话。去年我们学法小组整体出去发真相台历救人，看见路边有3个人，我们就走上前送上台历。其中一人说不要，另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接了一本，随后就说我给你打电话，那意思是打110举报。我一听就知道此人是相信了邪党媒体的谎言被毒害了，就很坦然地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最后他诚恳地说，你发100个我也不给你打电话，你们太好了。五，预定挂件。学完法回家的路上，看到有4-5辆洒水车在路边停着，不经意的一瞥，眼睛一亮，看见那车内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挂件，我就明知故问，你挂的是法轮大法好的挂件吗？一个司机赶紧闻声过来，急迫地问，你有吗？医生有，还没落地。这些司机都跑过来要，遗憾的是我只有2个，动作慢的没抢到，不甘心地问，你包里还有吗？当知道包里也没了，就说等有时间再给我送一个来，还埋怨地说也不多拿几个。为弥补他们的遗憾，我就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天赐红福和护身符等送给他们。其中一人说共产党光知道扒房子，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在路边看起书来。
人心与因果。四川省高级法院二法官何应江下喜遭恶报。四川来稿。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监督二庭审判员、刑事再审和减刑假释案件审判团队主持法官何应江和审判监督一庭副庭长夏喜盲目追随中共江泽民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直接参与和幕后教唆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致使多名学员受到冤狱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何应江于2017年12月被纪委监察委调查，夏喜于2017年11月被纪委监察委调查，二人于2018年5月11日同日被检察机关逮捕，二人受到天理惩罚。何应江，男，在其任职苍溪县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期间，为了眼前利益，盲目服从上级指示，参与非法审判和操控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至少有王小红、杨正明、严宗芳、曾玉贤等4人被非法判刑。夏喜，男，在绵阳市中级法院刑一庭任职期间，为了眼前利益，无视天理道德，歪曲解释，滥用所谓的刑法300条，操控绵阳市中级法院辖区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审判。
俩处长明真相得福报。大陆来稿，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一天一个中年人也被关了进来，问他案由，他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建设公司当到副总经理、正处级，这次因为行贿被抓。他长吁短叹，说提升正处级时，各项业绩指标都够了，但上面主管的建委主任就是卡着不批。后来约他到饭店吃饭，直截了当的要钱，无奈给他40万元。没想到该主任最近因贪腐被捕，把他也说了出来。在巡视组回头看时，他被送进看守所。他叹说，这明明是索贿，以为最多给个警告处分就完了，没想到竟然要坐牢。我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他说经常翻墙上网，很多事情都知道，并说现在很多官员都是2张皮，表面上怎么与党保持一致，私下里都在了解真相。 亲朋好友谈话时都在骂共产党，谈论法轮功真相。我又问他是否退党，他说去美国时旅游经典的法轮功学员劝他退，他没退。我说你要退党，这次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他也说现在后悔了，退了就没事了。我说现在退也不晚，他说退退，出去就退。当天晚上传来好消息，处长很快被放了出去，一共被关了7天。另一件事是我听一个从旁边监视过来的人说，他们那屋里有一个王处长，也是因为行贿关进来的，已经被批准逮捕，准备判刑了。这时屋里被关进一个因控告江泽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王处长跟这个法轮功学员非常要好，天天跟这个法轮功学员练功。后来这个法轮功学员走了，他自己还天天练。屋里牢头劝他别练了，王处长说锻炼身体嘛，还是每天中午坚持练功。在他被关押11个月以后，非常突然，检察院对他免予起诉，王处长惊喜回家。
两亲戚诚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湖北来稿，我有一位本家妹夫，今年62岁，住在农村边缘小镇，人善良而勤劳。我经常去拜访他们，给他讲大法真相，并且告诉他经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真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说这是最好的平安保险。几年来他坚持看大法真相资料，仅9瓶就看了10遍以上。明白真相后，不仅全家人都做了三退，还帮亲戚朋友很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2016年的一天，他开手扶拖拉机耕田，因拐弯急，拖拉机把手撞到胸脯上，当时也不觉得疼，就自己骑摩托车回家了。因身体不太舒服，就在家做些轻松活，看大法资料。过了几天，他发现胸肋处有一道大凹槽，不疼不痒，也没把它当回事。又过了些日子，凹槽不见了，这时他才想到是胸肋骨折断后又自动恢复好了。他媳妇高兴地跟我说，一定是大法救了他。没过几天，他跟我说，你看什么书，我就要看什么书。看他心诚，我就帮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到我这来拿真相资料回去，发给方圆10几里的村民们看。2017年的秋天，他坐别人的车到街上去卖粮食，因人多，晚上9点多钟才卖完。回家走在国道上，车子突然坏了，把他从车厢里甩出几米远，倒在马路中间。幸好当时没车通过，只见他口出鲜血，不省人事。车上的人急忙把他送往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他命大。门牙和右边的大牙砸掉了几颗，脸上却没破皮，肋骨撞断了3根，身上其他部位却没伤着。他也没住院，就回家了。街坊邻居都开玩笑说，你真神，牙齿掉了，脸皮没破，肋骨断了，皮肉没伤。他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在自己身上的神奇，从内心感谢师父又一次救了他的命。他的福报影响了周围的人，现在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经常到他家拿真相资料看。每过一段时间，我就送去一包，或有机会他来拿。他交代拿真相资料的有缘人，看完后再送给别人看，让更多的人受益得福报。还有一位是我的弟媳，今年52岁，她相信大法好，早已三退。一天她出现尿出血，经医院检查很严重。得知后，我第一时间给他送去绝处逢生和转法轮叫他看，接着我陪他去省协和医院看专家门诊。检查后医生确诊，说他患急性尿毒症，透析只能活3个月。听到这一恶信，他当时就瘫倒在地，欲哭无泪。我劝他要心态平和，不要急，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一会儿，我扶着他慢慢起来后，勉强走到中医科，坐在凳子上。他心里慌，医生看后说是心跳过速，开单叫他去做心电图。我把他扶到5楼等候室座位上，叫他休息一会儿，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再去检查。5分钟后去心电图室检查， 结果是一切正常。他惊喜地说，大法太神奇了，今天要不是你跟我一起来，说不定我就回不了家呢。从此以后，他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些日子，他通过熟人的关系到北京医科大学找肾专家看病，第一步就是做肾穿刺检查。上到手术台上，他心里还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扎进去的第一针抽出来一看没穿成，又穿第二针抽出来一看还是没穿成，医生感觉很奇怪，决定再扎第三针，针抽出来一看还是没穿成，医生闷声说，三次都没穿成功，不再穿了。他下了手术台，退了病房，医生也没法开药，就回家了，又继续上班。医生断言的只能活三个月，可现在几年过去了，到现在人都好好的。据说肾脏穿刺痛得要人命，人躺在床上一周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还疼得喊爹叫娘的，真遭罪呀。可他明白真相后就免遭这一劫，这不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出现的神奇吗？是呀，法轮大法给多少人带来了福音，使多少人绝处逢生。所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危难时，病痛时，生命危险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神奇出现，一定会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两次被迫害后向内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9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退休后来到老伴儿的老家一个大城市生活，在十多年讲真相中也遇到了被邪党流言毒害较深的世人，他们一听说三退就给你脸色看，翻白眼儿，叫你快走开，不要跟我说这些，这是算客气的，还有不少暴力的，抓住我就不放，要送派出所的，有的立即拿出电话要报警等。这些险情都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自己的正念把所有险情转危为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正念正行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邪恶从没有敢靠近我，我也从来没有被迫害过，心里只是深切的感恩师父的保护。第一部分，第一次被迫害后向内找。2015年5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出发去讲真相，我看到有一条路段行人很多，是贴不干胶的好地方，因为过往人多看的人多，待两头行人接不上时，我就雷厉风行地贴上一张不干胶。我当时贴的时候没有看见有人，贴后却被人举报。由于此地距离派出所很近，不一会儿派出所民警就绑架了我。当时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自己修炼有漏，在派出所被关押了一天，送拘留迫害了两周。在拘留所由于心情很沉重，向内找理不出头绪来，我想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发正念背法清除邪恶。回到家里后，我这才以排查的方式慢慢梳理着向内找。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问题还不少，而且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第一，是否正念正行。在精气神上我一直都是很超常的，十多年来精力充沛，学法练功发正念从来不打瞌睡，在做三件事上从不懈怠懒散随意，总是很严谨的。什么时候学法练功发正念， 什么时候讲真相贴不干胶，甚至什么时候做家务都安排得很有序，从不因家里的琐事改动我做三件事的时间。在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方面，从不走形式，都是很认真很吃苦的，不管做了多少大法的事，从没有一丝的显示心。因为我在学法中深深地懂得了，救人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是在兑现着自己的誓约。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神都羡慕的称号，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是宇宙中空前绝后的伟大壮举，为此我为我神圣而伟大的生命感到自豪，时时刻刻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无限敬仰和无尽的感恩。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迫害中，在这世风日下的日子里，一直保持着正念正行的心态和充沛的精力去兑现自己的誓约，在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上是严肃认真的。第二，在修心性方面向内找。向内找在修心性上没有下功夫，问题比较多，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特别是党文化的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修炼，而自己全然没有察觉到，还认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思想中就没有党文化的东西了。其实在与同学们一起学法讲真相相处的日子里，自己暴露出来的执着心及党文化的东西是很严重的。凡是以自己的观念认识去衡量别人，得理不饶人，一点小事都要坚持自我等等执着心，说话语气表现很强势，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比如有的同修一时放不下情，心里难过就找我倾诉，我一听心里就着急，人的脾气秉性党文化的东西立刻就显露出来，重重地甩出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放不下常人的情，你还修不修啊，干脆回到常人中去过常人的日子吧，这些伤人的话，对方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了。别人本来就处于不能自拔的痛苦，多么希望同修能有法理开导他，然而自己却以人的一面党文化的语气搞得别人心理负担更重。又比如我过去学法小组的一个协调人病业情况日趋严重，一天在集市上碰到还在那个小组学法的同修，在交流中这个同修对我说，协调人病业情况都这么严重了，还在做些不在法上的事。我一听心里就很恼火，也不管是什么场合，就高声大气劈头盖脸地冲他吼道，你不要对我说这些，他现在都成这样子了，背后还在对他说七说八的，他有不在法上的言行怎么不当面说，他今天成这个样子都是大家把他惯的。我这一吼把他搞得很难堪，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党文化教训别人的作风，反而心里还想把话说重点，让他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吧。后来在街上讲真相碰面时，他都尽量回避我，然而自己还没有向内找的意识。今天找到自己在修心性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这种脾气秉性党文化的东西不修掉是很恐怖的，它会时刻支配着你的思想言行，在修炼路上就是一堵墙，挡着你回家的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用法来对照，对待同修的言行完全不在法上，自己没有善，没有慈悲，说话做事不管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有没有伤害，诸如这类事发生的比较多，也比较频繁。学法背法花的时间不少啊， 这段法我已经背得很熟了，但在修心上为什么与法脱节了呢？我从深处去反复思考，逐渐地悟到一个很关键的理，学法背法只是从感性去认识法理，没有升华到理性上去认识。师父在《弘银德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如果真能同化大法，那人的脾气、秉性、党文化的东西，他就解体了。今后的学法中，一定不能以学法时间的多少来衡量，要在悟道上下功夫。师父在《精进要旨取中》一文中说，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我会尽快在学法背法中提高自己的悟性，改变自己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第二部分，第二次被迫害后的反思。我第二次被迫害是2017年8月，这要从迫害前说起。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牢牢地守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只看转法轮、师父经文、明慧周刊，对常人的书报杂志瞟都不瞟一眼，从不参加外地同修来切磋的聚会，防范着那些不识修的人，抓住一点法理，癫癫狂狂地四处去游说。同修给我传递一个消息或者一份资料，我都要认真地审查，非常认真地对待，怕被大法之外的东西侵扰，一直保持着修炼的纯净。尽管这么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经常利用做饭打扫卫生的时间，听听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播放新闻工作者们给世人讲真相，以及对国际国内大事小事的评述，这些帮助我们及时地了解到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的真实情况。在一段时间里，评论员们都在讲姜曾已被软禁，很快就将他绳之以法，在某某会以前或某某会议中就会把他俩挂出来。这下我的人心一下子蹦出来了，心想这两个恶魔遭天报的时间已经到了，评论员们都离师父很近，他们讲的一定是真的，只要把姜魔头挂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那么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这关键的时候我该干些什么呢？为此我反复思考决定，减少讲真相的时间，多发些真相小册子，多贴江泽民出卖国土、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嘴型。真相小册子一天发100多本，而且只局限在全球公审江泽民、高官落马、现实现报、天上在救人，你们看懂了吗？只发这三个版本的小册子，大约3个月的时间发小册子几千本，贴不干胶不计其数，而且心中一直装着，抓紧时间多发多贴，配合某某当权者给大法平反。就这样不知辛劳的一直做到被邪恶绑架那天，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看守所我一直处于非常迷茫和困惑的状态中，在被关押中我苦苦的思考，在第一次被迫害后，我找出的那些执着我都很严肃认真地对待着，在学法中不断地规正自己。我抓紧时间讲真相，也没有放松学法呀。被再次迫害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不在法上的言行。回到家，也没有放松向内找。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决心要找出这个深藏着的大漏。一天我在给师父上香时，含着泪求师父点化我。第二天师父果然用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把我点醒了。文章中有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这样写的，我这段时间都在四处找人签名起诉江魔头，夜里我静下心来想，现在救人时间这么紧，把救人的事放下， 专做这件事好像不恰当，又耽误救人，又体现出一种争斗心。阅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立刻结合着自己前一段时间的所思所行向内找。这一找可吓一跳啊，集中精力去对付恶人也是一种争斗心，而且更深的危险就是把大纪元、新唐人、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观点当作法来指导自己，强烈的执着于时间，执着于人，违背师父的教导。而且在那几个月中，不但走了极端，而脑子里装的不是助师正法，而装的是所做的一切是配合某某人给大法平反。师父在红银寺救众生中说，生生轮回换角色，君王庶民剧中颠。某人也只是一个剧中的角色，也是一个常人，他有什么资格给大法弟子平反呢？我们在学法中深深的悟道，改天换地重造苍宇，宇宙中的众神都做不了，只有宇宙中伟大慈悲的师父才能做这件事。给大法弟子平反也不是一个常人能做得了的，怎么一下子糊涂到这种程度，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在那冲动迷茫的几个月中，自己的所思所行已经偏离了大法，在这狂风暴雨的夜里航行，没有了航标灯，在风浪中的船只能撞在礁石上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从今以后牢记师父教导，在修炼中事事必须用法来衡量，不管谁文化水平有多高，说得多么在理，那也就是他的认识，他的观点，自己千万不能再犯冲动，走极端，偏离法的行为。这次被迫害的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给大法造成了损失，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损失，感到万分痛心不已。只有在今后修炼路上做得更好，弥补损失。深切的感恩师父把我从魔窟里救出来，再给我学法讲真相的美好而珍贵的时光，使我能进一步的修炼升华自己，早日全面同化大法，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